本月早些时候，我和其他一些牧师一起在华沙参加了一个会议。在一次用餐时，我坐在一位男士旁边，他帮助在波兰各地举办基督教婚姻会议。他花了很多时间教导有关婚姻的内容，并为已婚夫妇提供咨询。于是我问他，他认为当今基督教婚姻中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以为他可能会说夫妻相处的时间不够，或者是经济问题，但他毫不犹豫地说，现在基督教婚姻中最大的问题是自我。我很欣赏他没有用一些基督教术语，比如骄傲，而是说了自我 ego。 以自我为中心意味着完全从自己的视角看待世界，无法或者极其挣扎去考虑他人的观点、需求或感受。他说，这就是当今婚姻中最大的问题。丈夫或妻子太过沉溺于自己的看法、自己的需求、想要和感受，以至于无法，或者说极其挣扎于去理解配偶的观点，去体会他们所结婚的那个人的需求、想要和感受。这是这位男士的理论。但他对吗？如今我们婚姻中最大的问题真的是自我吗？那么这正是我今天早上想和大家一起思考的问题。所以如果你有圣经，请和我一起翻到以弗所书第五章。我们一直在研读保罗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书信，现在我们将从第十八节接着上次的内容继续学习。五章十八节，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上次我们读以弗所书第五章时，保罗在对比行在黑暗中的样式与行在基督光中的样式，他在劝勉我们离开黑暗，行在光明中。在第十八节，他继续这个思想，说不要醉酒，乃要被圣灵充满。现在在像福音教会这样的国际教会中，关于酒精会有不同的信念。你们当中有些人来自基督徒从不饮酒的文化，也有些人来自随餐喝一杯葡萄酒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的文化。每当我主持婚礼时，如果一方是波兰人或欧洲人，另一方则来自亚洲、中东、非洲或美洲，这种情况总是会发生冲突。问题就出现了，仪式后的聚会上是否应该有酒精饮料？欧洲人通常会说，当然要有，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吧。而非欧洲人往往会说，我们不能有酒精饮料，否则我的家人会和我断绝关系。对你们当中的一些人来说，喝一杯酒也许没什么大不了的，对另一些人来说，你们可能从不沾酒。我想对这两类人说，都要顺服圣灵在你心中的感动。圣经确实警告我们酒精可能带来的危险，但在这个问题上，或者在其他我们拥有基督徒自由的问题上，罗马书第十四章说，最重要的是我们不要在这些事上彼此论断。任何一个群体都不应该因为自己的信念而看不起另一个群体，我们也不应该在这方面让彼此跌倒。双方都能达成共识的是，圣经明确指出不应醉酒，因为一旦醉酒，你就会失去自控力，失去良好的判断力，这可能导致各种错误的决定和放纵。保罗却说要被圣灵充满，要被圣灵所掌控。这是什么意思呢？让我先说明这不是什么意思。我现在常听到年轻人说的一句话是，这事儿是有层次的，或者说升级。这种说法的意思是，我在高处，你在低处。你可能以为你在高处，但其实你并不在。换句话说，你可能认为你很成功， 但其实你只是处在这个层次，而我则在另一个层次。重点是，当有人说这事儿是有层次的时候，他们其实是在告诉你，这里面有很多复杂和隐藏的东西，只有在顶层才能明白。如果你还在较低的层次，你就不可能理解顶层到底发生了什么。兄弟，这事儿是有层次的。但是基督徒的生命中真的有层次吗？我们上周六在启发营会讨论了这个问题，主题是圣灵。有些人提到他们从小就被灌输一种感觉，就是当谈到圣灵或属灵的事时，好像是分层次的。例如，他们会诚恳地提出关于圣经的问题，但并没有得到答案，而只是被告知有一天你会明白的。或者当他们遭受痛苦或生病时，他们会被让觉得如果他们真的属灵，这些事情就不会发生在他们身上。他们被告知这是有层次的。这样的说法会带来两种后果。第一，让人觉得自己低人一等，或者觉得自己不够好。尽管圣经说神会供应你一切的需要，尽管主是我的牧者，我毫无所缺，但层次却让人觉得自己不如别人。第二，让人觉得自己高人一等，或者比别人优秀，这让人试图营造一种气场，从而看不起别人。这些都是骄傲的表现。与其对别人说，有一天，当你更属灵时，你就会明白，不如坐下来，耐心地解释和教导他们神的话语。我们的救主自己降杯来到世上做了仆人。三，圣灵不是一个百分比，圣灵是一个位格，并不是某个人有 25% 的圣灵，另一个人有 80% 的圣灵。这样的说法让圣灵看起来像是一种神秘的力量，也让人觉得好像有层次之分。但圣灵是一位有位格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第三位，它不是一种神秘的力量，而是一位住在我们里面，引导我们的位格。你不可能拥有一个人 30%， 我的儿子就是我的儿子 100%。 当神在你得救时赐下圣灵，你得着的是整个位格，全然的圣灵，不是部分，不是 75%。 当然我们可以违背圣灵的引导，正如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所说，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拥有的圣灵就减少了。如果我的儿子不顺服我，他仍然是我的儿子，100%。圣灵也是一样。是的，我们会在基督里成长，我们会趋于成熟，但这不是关于层次的问题，而是关于你今天如何忠心地使用神今天赐给你的。我很喜欢那个关于掉进坑里的人的老故事。一个人走在街上，不小心掉进了一个坑里，坑壁太陡，他出不去。这时，一个医生路过，那人朝上喊，嘿，你能帮帮我吗？医生写了一张处方，扔进坑里，然后就走了。接着，一个牧师走过，那人又朝上喊，神父，我掉进这个坑里了，你能帮帮我吗？牧师写了一段祷告，扔进坑里，然后继续走自己的路。然后一个朋友路过，说，嘿，乔，是我，你能帮帮我吗？朋友跳进了坑里。被困在坑里的人说，你在做什么？你疯了吗？现在我们俩都困在这里了。朋友说，是的，但我以前也待过这里，我知道怎么出去。在属灵的事上，不要听那些告诉你这是有层次的人，那些高高在上俯视你让你升级的人。要寻找那些愿意跳进坑里陪你并帮你一起出去的人。那么我们如何被圣灵充满和掌管呢？那是什么样子呢？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要走到外面去行100个神迹？ 是不是意味着你要去赶出几十个鬼？是不是意味着你拥有所有的属灵恩赐？这就是被圣灵充满的意思吗？彼此用诗篇、赞美诗、灵歌对说，口唱心和的歌颂主。20，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被圣灵充满是什么样子的？就像我们几分钟前所做的那样，我们互相歌唱，也向主歌唱。这里提到的歌唱有横向的层面，也有纵向的层面。这里所说的诗篇、赞美诗和灵歌，基本上涵盖了所有献给主的敬拜歌曲。当谈到敬拜音乐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偏好。有些人只喜欢圣诗，有些人什么都喜欢，就是不喜欢圣诗。有些人喜欢横向的歌曲，在歌曲中彼此鼓励；有些人喜欢纵向的歌曲，直接唱给神听。同样，在这个领域，基督徒也很容易变得论断，认为只有我的方式才对，并开始抱怨音乐。但是被圣灵充满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是唱歌敬拜，还是抱怨和论断呢？正如我常说，在天国里有许多电台，上个主日我们就看到了，每个人都带来了不同风格和类型的音乐。这并不在于音乐的风格，而在于正如保罗所说，要用全心向主歌唱、赞美，是要为主所做的一切感恩，要歌唱，要感恩，不要论断和抱怨。我们还可以如何让圣灵掌管我们的生命呢？21节，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保罗正在铺垫他接下来要讲的内容，他即将谈到神为家庭设立的次序，丈夫和妻子，子女和父母，员工和雇主。保罗先笼统的陈述，再进入具体内容。我认为他的意思是，所有信徒都应当在自己所处的岗位上愿意顺服。我不认为比如说像孩子顺服父母那样，父母也要顺服孩子。换句话说，我不认为这总是相互的，但我确实认为作为信徒，我们被圣灵掌管的方式之一，就是在神所赐给我们的角色中愿意顺服。如今有些人可能不喜欢顺服这个词，或者认为这个词让人觉得自己不如别人。他们把它与放弃自由，以及把控制权交给他人，联系在一起。所以今天有些人会说，我不会顺服任何人或任何事。也许他们在这方面有过不好的经历，也许他们曾顺服过一个欺骗他们或虐待他们的人。也许他们有充分的理由不愿意顺服任何人，但在圣经中，顺服这个动词并不是一个负面的词。这个词在新约中被使用了40多次，表达的是权柄和顺服的概念，但它从不意味着顺服的人就比被顺服的人价值低或地位卑微。例如，当我们顺服政府，正如罗马书中所说，这并不意味着政府比我们更好，只是政府在我们的之上。角色的不同并不代表不平等。耶稣一直都乐意顺服天父。耶稣说，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如同在天上一样，在地上也如此。耶稣因着顺服天父，并不比天父低一等。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第22节。22节，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23节，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24节，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照样凡事顺服丈夫。保罗在这里讲述了神对基督徒家庭的设计。几周前， 我们谈了很多关于如何对抗性不道德的问题，特别是对于还未婚的人。我尽量讲得很透彻。好，今天你们可以放松一下。我今天是专门对已婚的人说的，但即使你还没有结婚，你也应该认真听。因为我祈祷并盼望有一天你会找到一个敬虔的配偶。所以今天你暂时不用担心，不过可以把这当作一个预备。在以弗所书第五章这里，保罗首先对妻子们说话。他没有说所有女人都要顺服所有男人，他也没有说妻子应该顺服任何一个是丈夫的人。不是的，他说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他给了顺服的两个理由，并不是因为他们的丈夫很棒或者有一份好工作。保罗给出的两个理由不是属实的，不是基于丈夫这个人的条件。相反，这些是属神的理由，是基于神是谁以及他对家庭的设计。妻子要顺服丈夫的两个原因是：第一，耶稣是他们生命的主；第二，神的设计是让丈夫成为家庭的头。相信耶稣的妻子已经在顺服主，所以她愿意顺服自己丈夫也会容易得多。因为理论上丈夫也在做什么，他也应该在顺服主。我们在第23节看到，这里讲的不是权利，而是责任。最终，神会要丈夫为他如何带领家庭负责。我们在创世纪中看到了这一点，也就是圣经开头的伊甸园。神创造了亚当，但随后说他独居不好，所以神又创造了夏娃来做他的帮手。在一段时间里，一切都很好，但后来亚当没有尽到他作为家庭领袖的责任。没错，是夏娃吃了那果子，但亚当当时也在那里，却什么也没做。而且后来圣经在谈到罪进入世界的时候，比如在罗马书第五章，并没有提到夏娃。神追究的对象是亚当。罗马书五章12节说，罪是借着一个人进入世界的，这个人就是亚当。所以有时候当我们读到像以弗所书第五章、哥罗西书第三章或彼得前书第三章这样的经文时，我们倾向于思考权力和控制。是谁拥有权力？是谁在掌控？但这并不是关于这些的，而是关于责任和神为家庭所设立的秩序。但是妻子们，我要说，这件事对你们来说未必是自然而然的，这是有充分理由的。让我们回到伊甸园，罪进入世界之后，一切都被打破了，它破坏了原本的秩序。我们在创世纪三章16节中看到了这一结果之一。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因着罪，神说夫妻之间本应和谐的关系现在变成了冲突，会有竞争，会有主导权的争斗，会有挣扎。妻子和丈夫之间会有冲突的欲望，而丈夫则倾向于过于专断。这里所说的丈夫必管辖你，并不是在讲一种积极意义上的带领，而是罪带来的结果。因为亚当没有以充满爱心和关怀的方式带领夏娃，他如今会陷入过于专断的挣扎，并且有一种罪性的欲望去管辖夏娃。这就是为什么以弗所书第五章中的这些命令对我们来说并不是自然而然的。因为罪，我们的欲望被扭曲了，或者更简单的说，我们的欲望出了问题，他们需要被修复。换句话说，因为创世纪第三章中的罪， 我们需要付出很多努力，才能回到创世纪第二章中那个美好的婚姻图景。这不会自然而然的发生。这也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命令。如果是自然而然的，你就不需要这个命令。这也是为什么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和哥罗西书第三章中说，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你这样做，最终是为了耶稣，不是为了丈夫，而是为了主。这不是关于权力，也不是关于价值。创世纪第一章说，神按着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类，他创造了男和女。男人和女人在他眼中都有同等的价值和尊贵，他们在他眼中都是宝贵的。所以在神看来，没有谁更重要，只是神设计婚姻关系时，让他以这样的方式运作。请记住，这不是关于权力，而是关于角色和责任。当然，这些圣经经文在过去几个世纪里被误用和滥用了。有些丈夫利用这些经文为把妻子当作奴仆一样对待寻找借口，但这并不是保罗在这里所要表达的核心意思。正如人们常说的，带领并不等于专制。我和梅丽莎结婚快19年了，从来没有一次我跟她说，你需要顺服我，因为我是丈夫，你是妻子。我从来没有这么说过。你可以问她，每当我们需要做一个重要决定时，我们都会一起讨论，一起祷告。通常如果我们意见不合，我们就会等一等，等以后再做决定。顺便说一句，其实我也有很多事情是顺服他的。神赐予我们每个人不同的恩赐，所以当他在某些事情上比我更擅长或更有见识时，我会顺服他的想法，反之亦然。如果让我对所有事情都做决定，那会让我筋疲力尽。他在不同的领域有很多专长和知识，所以我为什么不听他的呢？将来有一天，我们作为一个家庭需要做一个重要的决定。假设梅丽莎和我已经多次讨论，并为此祈祷，但始终没有明确的答案。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神要我为我的家庭负责的人，可能会有那么一刻，我需要说，你知道吗，梅丽莎，我真的觉得我们的下一步应该是。在那一刻，希望我的妻子能足够信任我，说，好的，那我们就这么做吧。希望他会明白，我首先考虑的是他和孩子们。但我会带着敬畏和战战兢兢的心情做出这个决定。再次强调，这不是权力的问题，而是责任的问题。保罗用三节经文对妻子说话，但他需要用更多的经文来对丈夫说话。25. 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26.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27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28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体，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29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体，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30因我们是他身体上的肢体，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32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33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丈夫。丈夫们，你们应该怎样爱你们的妻子呢？要像基督爱教会那样去爱。婚姻本应成为基督与教会关系的一个写照。圣经中，教会常被称为基督的新娘。耶稣为教会做了什么？ 他为他的新娘做了什么？他因爱教会而舍了自己的生命，他因对教会的爱而献上自己。当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基督就为我们死了。丈夫们，这就是我们的榜样。这不是要做家的国王，而是要成为家里最大的仆人。耶稣说，他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并且为他人舍去自己的生命。基督是甘心乐意的献上自己的生命，而不是带着不好的态度。丈夫们，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当你们在家里的时候，是期望被服侍，还是去服侍别人？我们的榜样是耶稣，他因爱而牺牲。几年前，有一位年轻的女士向我问起所有这些经文，特别是关于顺服的经文。她非常讨厌要顺服任何人，尤其是顺服自己的丈夫。于是我带她看了讲到丈夫该做什么的经文，讲到丈夫应该怎样爱妻子，为她牺牲，照顾她。她想了一会儿，说，如果我的丈夫真的像这样，我想我会跟随他去任何地方。这正是关键所在。我认为当丈夫和妻子都去实践这些命令时，他们就能彼此更容易地履行这些要求。我的意思是，如果一个丈夫真的在努力像基督爱教会那样去爱妻子，如果他寻求尊重妻子，体谅妻子，服侍妻子，那么妻子顺服他，尊敬他，就容易得多。而这也会让丈夫更愿意为妻子牺牲，妻子则更愿意跟随他，彼此良性循环，这才是建立在神对婚姻关系的设计上的健康循环。但相反的循环也可能发生，这是一个不良的循环。如果丈夫不关心妻子，只想要按照自己的方式做事，只考虑自己，那么妻子就很难尊重他，顺服他。接着，丈夫会变得更加自私和专横，妻子对他的尊重也会越来越少。如此循环下去，这就是许多婚姻遗憾地陷入的不健康循环，并且会越来越偏离神的设计。妻子会感到没有被爱，没有被关心，丈夫则会感到不被尊重，夫妻可能就被困在这样的局面里。也许你现在在婚姻中就有这样的感受，这种情况可能持续几周，也可能持续几年。受伤的感觉随着时间推移被深深埋藏，夫妻甚至可能都记不起当初的问题是什么。要理清这些伤痛的层层积压，也需要时间。但如果以基督为你们婚姻的中心，你们就能渡过难关。在基督里，你们的婚姻总有希望。我认为，如果我们以积极的眼光来看待这些命令，就能看到拥有健康婚姻的秘诀。让我觉得有趣的是，在神可以为婚姻说的所有事情中，他只吩咐丈夫和妻子做这两件事。想想看，现在有多少本关于婚姻的书籍被写出来，厚厚的大书，有许多页数，但这里关于婚姻的其实只有11节经文。为什么神可以如此简洁？我认为神之所以简洁，是因为他直接指出了丈夫最难做到的事和妻子最难做到的事。换句话说，我认为我们其实并不会自然而然地愿意去做这些事。我觉得这些事对丈夫和妻子来说的确很难，甚至可能是最难的。是什么阻碍了我们呢？就像那位在会议上对我说的人一样，是我们的自我。这两条命令都直击我们的自我。我是否愿意放下自尊，顺服我的丈夫？我是否愿意放下自己的想法、渴望和需求，为妻子做出牺牲？如果在夫妻说我愿意的时候，这些问题就能自动得到答案。 那就太好了。但大多数情况下，这是一个过程。直到结婚之后，我才意识到自己有多自私，因为结婚之前，我可以随心所欲地做自己想做的事，可以随意支配自己的时间和金钱，没有人会说什么。但一旦结婚，这一切就改变了。我记得，我们结婚第一年时，曾和朋友们一起出去吃饭。我的朋友们点了很多东西，但当然，结账的时候，我们还是把账单平均分成了四份。于是我为这顿饭花了大约$40。那时候我还在念书，我们手头也很紧。当我的妻子看到账单时，她简直不敢相信。她说，我中午特意走路回家做三明治省钱，而你却在一顿饭上花了$40。我真希望我当时能够回答说，你说的对，亲爱的，我不会再这样了。但事实上我并没有那样做。我开始自我辩解，情绪爆发，我的自尊心作祟。我说，你的意思是说我不能和朋友们一起聚会了吗？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转移争吵焦点。我没有在$40的问题上争论，因为我知道自己会输，于是我把争吵变成了关于和朋友相处的问题。我把争吵转移到一个我有可能赢的问题上，最终，我们还是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我的自尊心必须放下，妻子的自尊心也必须放下，这需要时间，这花了好几年，这并不容易，我的自尊心偶尔还会冒出来。但为什么我要这样做呢？我是为我的妻子这么做的吗？当然，她是其中的一部分。但我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主。我主告诉我要像他爱教会，为我们牺牲那样去爱我的妻子。换句话说，主要目标并不是拥有一段幸福的婚姻，尽管我也希望如此。目标是成为像耶稣那样的人。而当我这样做时，我的婚姻也会因此受益。如果你今天上社交媒体，或者收听播客，或者观看关于婚姻的 YouTube 视频，通常他们的观点是主要目标就是要有一个幸福的婚姻。但如果你看或听这些视频，几乎没有一个会谈到顺服或牺牲。他们不会谈到你的自我必须死去这个事实。相反，他们通常试图迎合你的自我，他们让你觉得问题不在你，而在你的配偶。如果你的配偶只是做了某些事情，你就会幸福；或者如果你有一个不同的配偶，你就会幸福。这些内容不会挑战你的自我，只会迎合你的自我。所以，你不是照镜子看看自己需要如何改变，而是盯着你的配偶，看他们没有做什么，他们如何没有满足你，如何让你失望。于是，你不是在搭建桥梁，而是在筑起高墙。接着，你的配偶也筑起了属于他们的墙。我换个方式来问你，你是在努力理解你的配偶，还是只想赢？如果你只是想赢，那些墙只会越筑越高，即使你证明了自己是对的。但如果最终让你变得孤独，又有什么意义呢？保罗在这一段开头谈论的是什么？不要被你的自我控制，要被圣灵引导。圣灵能够拆除那些痛苦和伤害的高墙。如果你今天早上坐在这里，心里想着，我不想主动迈出第一步靠近我的配偶，他或她才应该先主动靠近我。让我问你，你认为这是圣灵在说话吗？还是你的自我在说话？还记得我们在以弗所书第五章读到的内容吗？上帝呼召你去做这些事，并不是因为你的配偶配得上这样的对待。上帝呼召你去做这些事，是为了让你变得更像耶稣，为了让你成长 成熟。丈夫们，我们读到上帝让你们成为家庭的头，所以让我给你们这周一个具体的行动。丈夫们，这周请和你的妻子约个时间，去关心她，问问她最近怎么样，是否有需要你们一起讨论的事情，问问她你们之间是否有筑起的高墙需要拆除。丈夫们，请以这样的方式带头。妻子们，当你的丈夫迈出这一步时，请与他同行。如果他问你最近怎么样，请如实回答。如果你们之间确实有需要拆除的高墙，也请诚实地表达。你可能会觉得你们的婚姻中已经造成了太多的伤害，太多的痛苦，太多的问题。我理解你的感受，但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我相信当两个人都谦卑，并愿意一起寻找解决的办法，一切皆有可能。不要让你的自我作祟，不要让骄傲阻拦你，相反，要被圣灵引导。不要看低你的配偶，也不要让他们必须提升自己，相反，请与你的配偶一同跳入这个坑中。凡自高的必占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无论今天早晨你的婚姻处在怎样的困境中，神都是信实的，他能带你走出来。